好，弟兄姊妹晚安。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还是同一份讲义，如果你没有拿过请现在来拿，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请现在到我这个前方来拿。我们正在讲马太福音，他记述耶稣的行述的时候，他有他一些记述的特点。我们提到他特别引用旧约来证明这位耶稣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旧约圣经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受膏君。那他既然是受膏君，他有他的国度，所以天国也是马太福音记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其实这是使徒们，初代教会的使徒们都强调的事。我们从一起头提到，他们说他们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有的时候事实上就只是说他们传的就是天国，就是天国。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比较多讲到神的国，可是你知道一般人比较用另外一个词称呼圣经里面说的天国跟神的国，就是天堂。天堂，天堂，很多人用这个词，可是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并不太用这个词，对不对？你的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提过天堂这两个字？希伯来书提过，还有呢？彼得前书，好像只有这两个地方。有些地方只讲到天，有些地方讲到天国，或者是神的国 ，Kingdom of Heaven 或者 Kingdom of God。那是圣经比较习惯提的字眼。其实有的时候圣经用的是永生，永生就是天堂。我们有的时候连基督徒都习惯跟着别人一起讲天堂，然后呢也习惯于用一般人对天堂的描绘来了解天堂。可是天堂真的是你描绘的那个样子吗？圣经什么地方提过说天堂是一个比地上更美丽的地方？有这样讲过吗？天堂是神造的更棒的地方吗？即使圣经没有这样讲，我想也是对的了哈。可是也没有完全对，因为上帝造的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好，还不只是很好。圣经提到神造了以后说，神看着所造的都甚好。如果神已经看着甚好，难道他留一手，等到末世弄个天堂更好的吗？我觉得他一起都造的就是造的最好的了。出了问题是我们人出的问题，所以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天堂，那个要点很可能是我们要变成更好的人。我这样讲不是很完全，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要点是这样，我们要变成更好的人，而且我们要延续亚当跟夏娃终止了的那个成长进步的过程，因为他们堕落，他们不再继续在神造他们的那个路线上继续成长。可是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就像最初亚当夏娃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一样。可是我们这个新人要在知识上，我想保罗讲的知识不只是头脑的知识，在我们对神的认识，在各方面渐渐更新，一直等到我们更变成神的形状。我想的是天堂的最主要的意思。天堂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去，还是只是我们变得更好？我想两个都是啊。可是天堂那个更好的地方，你也不能完全用我们地上的地方来想它。 想一想，我刚刚讲的话，想一想，你不要完全用我们地上的地方来想它，因为在永恒里面一定跟我们现在时空情景都不一样的。圣经在这一方面其实琢磨不多，他用很象征性的方式在启示录提到一点，在有些别的地方提到一点。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将来的永恒天堂，其实神用另外一个方式讲的特别的多，那就是用天国，用神的国。所以对吧，我们将来神成全的工作叫神的国，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显然这个祷告是要一直延续到主再来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将来要成全的，要临到我们的，主耶稣用了他的国，神的国来形容他。你有没有渐渐有这些观念？我在想办法让大家有这些观念，不要一想到这种天堂这种词，就跟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想的都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如果圣经多一点用天国跟神的国来描述，来说到天堂，那么我们就应该看看圣经怎么样提到天国，怎么样提到神的国，对吧？我们已经用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讲这一件事，今天我要请大家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一起来读。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里有一句话常常被人家提到的，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也许有的传道人，就直接为神的百姓定义了这里讲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强调的就是你要成全大使命，要去传福音，所以先求神的国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放下一切，最优先的就是要去传福音。自古以来，我从信主以来听人家讲道都差不多是这样讲的，就真是这样吗？我已经给大家提到关于神的国，保罗明确的讲了神的国的特性，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其实神的国顾名思义就知道有一位掌权的，那位掌权的天国的王，天国的主，也就是弥赛亚受膏君，是我们的主。天国的意思我相信就是基督在我们中间，你也可以说在我们里面掌权，那就是神的国，对吧？这样想应该没有太偏僻太牵强。神的国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基督掌权，他在哪里掌权呢？我想我们已经知道，不要像当初的犹太人，包括逼着他们以为那个掌权的意思就是在政治上让他们能够脱离罗马的辖制，能够再恢复像大卫王的时代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等等。可是主很明确的讲，他们应当期待的不是像这样，而是期待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也就是期待是神在他们个人身上做工，而不是在环境上做工，那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不要把先求神的国，神的国就直接定义成你一定要注重宣教，注重传福音，注重服事，才叫做先求神的国，而是要遵行主的道，顺服他，对吗？而我想主应该有意思来表明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这些教训，就是最优先我们应该想到的要遵行他的道， 他表达在这里面了，我们应该遵循哪些事情。嗯，所以你留心登山宝训，也留心遵循，那就是在先求神的果，我相信。嗯，我停下来让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原来不是这样想的，我蛮盼望你改正你的想法，变成我想的，我讲的这样。主在登山宝训快结束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提到说你称呼主啊主啊不一定能进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对吗？嗯，圣经讲到天国的时候，有时候用我们可以进去讲，有时候用我们可以看见来讲，还有的时候用我们可以得着来讲。你光想到这三个动词，你对天国的意义就有的思想了。嗯，它不是只是进去而已，就好像你拿到某一个你很想去的国家的 PR， 你可以在那边永久居留，或者拿到那个地方的国籍，不是像这样而已。他也提到我们可以看见，还有可以得着，嗯，对吧？你可以进去美国，你大概不会说我可以得着美国，可是我们讲到神的国，我们可以这样讲，很不一样，对吧？哦，这是很奇妙的事，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国度。主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那么强调这一件事，他说我们整个生命的根基就在于这个，听见我这些话就行的好像一个人盖房子，把根基立在磐石上面，无论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屹立不摇。他在讲到在我们里面神的建造，那就是神的果。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记得的话，希伯来书快结束的时候，他提到神的果用了一个形容，他说神赐给我们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国，而且呢，明显是讲到在我们的里面的，而不是在一个外面的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的牧师荣教师是我信主以后，除了在书上认识的人以外，亲自认识的，有可能是第一位这样的传道人，非常看重这一件事，很明确的教导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而且他很实际的教导。那些命令其实都写在圣经上，其中有一个他不时的会提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就是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的一个命令，叫做不要为明天忧虑。你有没有很看重这个命令，还是觉得读就是读过去了？哦，当然不要忧虑是很好的事，可是你认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命令吗？如果是一个命令，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允许你的忧虑留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得罪主的事，哎，对吗？如果那是一个命令的话，我有时候说等到神的百姓认定他们让忧虑留在心里面是犯罪，他们有可能才会认真的要去对付这一件事。嗯，而荣教士曾经给我们讲一个例子，那个例子蕴含的意义啊，非常巨大的影响我，改变了我，你也可以说生命的态度，我对真理的认识。他提到他的经历，他在中国宣教许多年，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三年多以后战争结束，他回到加拿大他的家乡，后来主带领他在一个教会更多的遇见主，被圣灵充满，而且找到一条更多更好的追求主的道路。后来他曾经再回到中国，以独立宣教士的身份在中国两三年，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得着政权，把西方宣教士驱离中国为止。当他们需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记得他好像来到上海，在那里他要离开中国有两条路线，第二天他就必须做出决定来，他要怎么走。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那两条路线是什么，他只是告诉我们有两条路线。显然那两条路线你并没有办法分出这样或那样，两条都是可以走的路线，可是他早已知道他一定要顺服神。可是他前一天晚上祷告，再怎么祷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他就 很过不去，一直在那边祷告。后来他说主对他的心说话，他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主怎么样对他的心说话。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主怎么对我们的心说话，不过有一些人他们总是觉得别人的经验比较奇特，所以他们就会来问传道人说为什么他们都有主对他们心说话，我都没有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像这样讲的人很容易说魔鬼对我的心说话。哦，那些说他们不知道主对他们心说话的人非常容易承认有的时候魔鬼在他们心说话。那个被称为五旬节先生的 David Duplessis 讲得很好，他对一群年轻人，他当他们问他一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跟他们讲的。然后他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把生在你心里面浮现出来的不好的意念说成是从魔鬼来的？他们说是啊。然后他就问他们一句话，他说那为什么你不把在你里面浮现出来的好的意念说成是神对你说话呢？很好的说法，对不对？我不是说你生起来好的意念一定就是神对你说话，你有的时候还是要有别的事情要查验，可是这个想法是对的。不要把神对你说话一定要说成多么神奇的事。你听过赵荣基牧师的见证，对不对？彻头彻尾神奇的人物，不是吗？但他在一本书里面，特别是在讲圣灵的恩赐的那本书里面，他讲了许多奇妙的经验以后，也到好像很后来他提到说，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九种恩赐你都有，赵荣基说，我就回答他说我哪有，我只是胆子大而已。然后有人问他说，常常主你说主对你说话是怎么样，他说其实没有，多半的时候只是我心里面浮现的意念而已。不过这些人都不太愿意多一点教导这些害别人常常都因此受苦，一直觉得他们没有像他一样那么奇妙的经验。可是其实那是很重要的事。那如果神是在我们意念里面说话，那我们平常怎么样留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多的合乎已经写在圣经上神的旨意，就很重要了，对不对？你不能说随便浮现的意念都是，谁知道你的意念从哪里来的，你自己的邪情私欲来的。所以一个人能够更多听见神的声音，跟他的生命能够更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有密切的关系。我想这个包含在这一句话里面，先求神的果和他的意，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了。我回来讲龙教师的故事。那天晚上主对他的心说话，主说圣经里面已经有这样的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现在并没有遵循这个命令，你怎么能够指望我告诉你明天你应该怎么走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在差不多40年前带给我非常巨大的影响。从来没有人这样教导我们过。我再讲一遍，已经写在圣经上的命令，如果你没有遵行，你怎么能够期待神对你的心说话，引导你在生活上你想要知道的往东走或往西走这些事呢？所以先求神的果包括了已经写在圣经上的命令，你要留意的。当然不是只有不要为明天忧虑，包括了你要对人有恩慈，包括了不要发怨言，包括了要常常喜乐，不要批评论断等等这些命令。关于这个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想那个包含了有的时候包含了传福音、宣教、服事，当那是神要你做的时候，那就变成是优先的事情了。我刚刚先告诉你不一定是指的这个，可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也有包含这个。我喜欢讲一个故事，很多人听我讲过这个。我有一次在一个系列里面讲了一篇信息，就专门讲优先次序，我提到这个故事。戴德生，那个内地会的创立人，他的儿子叫做戴纯义，是不是？然后他的孙子叫戴永勉，戴永勉是戴少征牧师、戴少征院长的父亲， 戴绍征是他第四代的孙子，戴绍征的儿子叫戴季宗啊。戴绍征院长有四个兄弟姐妹，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其中有一个妹妹写了一本书，讲到他们在战争的时候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面的事情，写得非常的有意思。我对那本书本来就很有兴趣，对那件事特别增加我兴趣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在集中营里面也有那个火战车的主角，就是李艾瑞，那个得早1924年奥运会200公尺跟400公尺的金牌的那个人。他400公尺得金牌，200公尺好像不是得金牌，但是有得银牌还是铜牌吧。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更吸引我注意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荣教士也被关在那个集中营里面。这个戴绍征院长的妹妹叫 Grace， 她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跟西方国家宣战，他们就被关在集中营里面。消息传到他父母那边，那个时候他父母离他们大概1000公里外一个凤翔那个地方有一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有可能有一点点算是现在的圣光神学院的前身，不完全能这样算了。无论怎么样，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神学院，他在那边服侍。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叫 Alice， 就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恐惧担忧，因为他们已经听过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他们听过日本人攻略一个地方以后怎么对待人，特别对待女孩子，所以他非常的替他的孩子们担忧。所以他在床上躺在那边哭泣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他这样形容，他不是灵恩派的人，不过他形容的故事蛮灵恩的。他忽然觉得他好像回到当年他还在 Chicago， 在芝加哥的时候的一个教会，他的牧师好像是芝加哥吧，那个牧师他好像你也可以说在意象中，他觉得那个牧师这样对他讲他说 Alice if you look after the things that are dear to God, God will look after the things that are dear to you。 对不起，听得懂我的英文吗？他说艾丽斯来叫他的名字，那个牧师给他讲，那当然不是那个牧师真的讲过这个话，他在意象中听的。如果你照顾，你追求，你照顾在神看为重要为亲爱的事，那么神也会照顾你看为亲爱的事。他说那一天神这样对他说话，他所有的担忧就放下来了。他从床上起来把眼泪擦干，他说从那天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那个意思是还过了快要4年的时间，他说从来没有任何的消息在从前线哪里传来任何消息能够使他失去那个平安。很好的一个故事对吧，你先求神的果，神应许其他的东西要加给你。我自己当年退伍以后教了半年书，后来神就打开一个门要我们踏上服事的道路。当我要踏上服事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我的家正在在经济上特别的不是我应该踏上这个路的时候，因为踏上的路并不是要变成每一个礼拜可以支领不少薪水的工作，并不是的。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些，可是当你想到你的家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可是主还是这样带领，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但是我旁边有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我们有的人遇见这些的时候，从他们的 父母家人得着很厉害的反对，我自己从来没有过，我父亲可能不太以为然，可是都有我妈妈挡着就是了。可是有一些旁边的人，那个时候一位我认识的牧师，如果知道的没有错，他从来没有去探望过我的家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种关头上他去探望我的家人，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从谁听说我要全世界侍奉主，我并没有去跟他说。他去探望我的家人，跟我妈妈说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先照顾到家里的需要。那我妈妈不会，没有完全被他所动摇，他很尊重我，可是这些话是一个牧师讲的，还是蛮搅扰他的。幸亏他有他自己的牧师，他的牧师是台中市忠孝路长老教会的老牧师，现在王武聪牧师应该是他的前任牧师还是前前任牧师。那个老牧师在长老会里面有一个绰号叫做朋友贝尔，他以前在澎湖待过，吕村长牧师，很好的一个牧师。那个老牧师就安慰我的母亲，告诉他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支持他这样。我岳父也没有很赞同我们，他知道我原来在教书，现在要去做牧师，他跟我说，很少有岳父，他还是第一次跟我见面呢，他跟我说你不要什么都听秀慧的。他知道他女儿在信仰上很狂热，对他来讲他以为我是受他影响的，其实不是，当然不是。在婚礼上面带我太太信主的巴托森牧师在台上讲道，明确的说是他带他信主的，他知道我岳父的。当然我岳父到很后来他还是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无意间这些事，我还有一个亲戚，一个长辈，他从小就对我很好，他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一点信主，可他这样告诉我，他说你才大学毕业，你出去服侍，过一阵子以后你就罩不住一些人，你如果先去拿一个博士学位，你将来服侍啊就会比较罩得住人。反正我旁边有各种声音那个时候，不过这些蛮好的，这些让我们有机会真正的去确认我们是不是重组得着了带领，对吧？当我们确认我们就走上去。后来经过许多年日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我自己相信就是那样一段时间，我母亲因此经历许许多多神的奇妙的供应，她的需要，而且那个影响我的父亲，因为母亲不时的就给他讲，做一点很自然的讲一点他的经历，做一点见证。到有一天我爸爸跟他说，那时候我爸爸还没有受洗的时候，他说这个耶稣不晓得是什么，还蛮灵的。他没有说耶稣是谁，说是 What is Jesus? What is that Jesus? 我想这些引他到主的面前。所以我给你举了好几个例子，讲到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想到神的国的时候，包含这个意思，不要只是想着有一天能够进到更美更快乐的地方叫做天堂，你必须走在这个条道路上，那里你要说它是没有忧虑的地方也对，但是你今天想到神的国，应该要先想到我现在就要胜过忧虑这件事，你才会跟神的国真实的有份，对吧？这是主在这里讲到神的国明确的讲的，你为那些事情挂虑，他说那些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吧？这整段这几节经文讲得多么清楚，接受这个吧。如果你想进天堂的话，这是在描述天堂的重要的话语。 请再看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这是一个百夫长的故事。主耶稣看见那个百夫长的信心，这之前我们在讲医治的时候提过这个，可是十一节，主就对旁边的人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显然是在讲到将来的国，对不对？就是你说的天堂。可是在这里，神提到在天堂用了一个东西，叫做一同坐席。你如果读圣经，认真的读归纳一下，你应该不会太难发现，主常常用宴席来讲到神的国的。有的时候他用比喻来讲，有的时候几乎是直接的讲。他对他的门徒说：“将来你们要在我席上吃喝，将来你们在我的宴席上坐在那里，而且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等等。”神用许多的话这样讲，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我不再同你们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面。”他意思说，在神的国里面，仍然有一个宴席在等着我们。圣经将结束的时候，把将来我们进天堂形容为羔羊的婚宴，对吗？所以我们不是用一两节经文牵强附会的讲的。你想到神的果，你一定要想到一个宴席。而且当主讲这些话的时候，一向都没有只是讲成将来我们要进宴席，而是现在。所以他举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开始招呼人来，那些得了喜帖的有一些反而不来，他们有他的原因，有的有刚买的田地要去看一看，有的刚买的牛要去用一用，有的刚娶的妻要过一点婚姻生活等等。主很明确讲，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可是他们异口同声的拒绝了，王就发怒。你们注意到，意思是神自己，他给我们的福音是像摆设宴席一样，你若不来，神就发怒，就去找那些会想来的人，那些有残缺的，那些贫穷的等等来。到后来连那些来都坐不满位置，主就叫仆人去大街小巷随意拉人来。显然主把连传福音都说成是请人来赴一个宴席，对不对？你传福音给人有这样传吗？我讲的不是成功神学，你来信主可以生意成功，可以幸福美满，不是这样的。那个宴席当然不是指的这个。新约时代所有东西你总是往里面内在的想，就通常比较对一点。如果要延续到永恒，一定不是指的外在的财富好处。福音应该包括这个，我们在里面享受主自己的同在，享受他的果汁等等，不是吗？神的果应该像这样。所以我喜欢西敏寺的小教理问答里面的第一条，我们常常提到这个，那是改革中或者长老会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条。它有一般的教理问答，还有一个小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其实蛮多的，只是它每一句话比较短而已。它一共107条。它的第一条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人受造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而且永远以神为乐。有的人这样读，我年轻的时候看到他们，所以有人这样读，我蛮喜欢那种读法的。他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还有呢，欣赏并且享受神。”我也觉得那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要被世上的事羁绊了，忽略了王的邀请。我想这个其实不是只指的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成为基督徒以后， 如果你不是觉得你信的主是一个宴席，你有可能你说的福音哦，还有点打折扣。我不随便的说，你有可能没有真的领受了福音，我不知道。可是至少不太保险，因为福音应该包括这个。有的人不太了解这些。我出信主的时候，我被主吸引，遇见了主，我就喜欢，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与神同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主要帮助我坚固在这一条路上。我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一本书，很棒的书。今天我不知道年轻的一代读不读这本书，或者知不知道这本书。这本书叫《祈祷出来的能力》，听过吗？那是19世纪美国一个牧师 E.M. 邦兹所写的。他原来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是一个军中的牧师，后来神使用他写的好些本跟祷告有关系的书，最有名就这本书《祈祷出来的能力》，香港宣道会的滕进辉牧师把它翻成中文的。滕进辉牧师在他的义序里面提到他在翻这本书的时候怎么样被圣灵充满。那是我19岁的时候读的书，我觉得多么好，可以在年轻的时候读这样的书。其实我没有完全记得那本书的所有内容，虽然我读过好多遍，但是我总记得有一个东西深印在我里面。他那本书里面提到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会把一天开始的时候清晨的时间分别出来，是用来祷告，用来亲近神，才开始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主想办法把一个东西要刻印在我的里面，就是每一天你应该先充分的享受神的同在，在主同在的甜美跟荣光当中多浸泡浸沐在里面，才开始一天的生活跟服侍。就是像这样，那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那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态度。你或者有的时候早上起来那天有特别的情况，一大早需要去赶车赶飞机，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工作，或者被你的孩子叫吃奶吵醒的，你有可能你没办法先花一些时间亲近神祷告，可是那没有什么关系，你还是可以过那样的生活，那并不是一个律法规条，不是的。可你能的时候你应该会尽量这样做。这件事我想一样用得着我们前面那一段话，先求神的果，先享受宴席吧。可是我已经告诉你，那并不是一个律法的规条。每天如果还没有这样亲近神，无论什么工作你都不去做，我想那不一定是对的。请再看马太福音11:12，这是另外一个讲到天国很重要的话，也是不时的被人家提到的。马太福音11:12，一起来读。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我们不是说得救是恩典嘛，对不对？简单的福音，我们信靠主就可以得救。可是为什么又说是要努力进入的？而且我们是凭恩典得救的，从圣灵生的。我们重生是从圣灵生，那不是我们做的事，你努力有什么用？那为什么又提到要努力呢？既然 福音是一种领受，有什么好努力的？那意思就是说，你肚子很饿，然后摆前面就是丰盛很棒的菜肴，你不需要人家告诉你说要努力的吃才会享受这个宴饮，不需要，很轻松的就可以吃，很自然就可以吃，对吗？不过那个是一个比喻，就这个比喻的内容而言是这样，但是就着属灵的事，我们就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天性啊，跟神的国实在是有一点违背的。我们提到神的国是宴席，听起来是好事，对不对？可是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对宴席并不太有兴趣，他们对别的事有兴趣的，他们可能对他们的野心有兴趣，对名利有兴趣，有的是被他们自己的情欲私欲所牵引着，所管控着。也是很不容易哎，这是主说的嘛，就是等一下你买的地，等一下你买的牛，等一下你娶的妻，都有可能你成为你的拦阻。有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他开始给你讲创造论、进化论，给你讲苦难，讲许许多多的事。可是其实，如果你有办法这个旧本追远的话，你就知道他的问题是，他活在一个罪中，他不肯离开。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一跟你辩论起这些来，头头是道，可是那并不是他们真正的问题。可是你知道，不只是要出得救，要努力进天国。我觉得这些话，主好像不是为外邦人说的，是为他的百姓说的，对不对？在福音书里面有许多话是为他百姓说的，不是为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我们也有可能这样的，你教导一个人进入安息，如果你曾经真正的遇见有人有需要，你要教导他这一件事，你就会跟我有一样的经验，就是很不容易。安息应该是最简单的事，你知道吗？就是不做什么事，对不对？可是好像不做什么事很难。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这一件事，他提到进入安息的时候用了一个字眼，跟在这里奴役进天国差不多一样的字眼。他说你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要竭力进入。这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的话，我们要留在那种我们停下来让神来做，这是救恩的基本的东西，这也是能够住在主里面很基本的东西。像我刚刚提到的戴德生弟兄，他得救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明白这一件事。他从小其实就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而且是敬虔的环境长大。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在信仰重整的时候，因着一份单张上面的很简单的几个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六句话说成了，他忽然明白了主成全的一切，一切他只要领受，就这样得救了。差不多二十年后，他三十七岁的时候，在中国宣教，已经是举世知名的国际级的教会领袖。没有人知道他里面一个挣扎，他发现呢，不是真的住在主里面。他挣扎的，他也没有隐瞒，他跟他的一个同工表达他里面的挣扎。后来他怎么样明白过来，是那个同工先明白过来，而且跟他写的信帮助他明白，几乎跟他得救完全一样的路线，就是你不需要努力的接在葡萄树上，你本来就在葡萄树上，你只要放下你的挣扎，安息在主里面就可以了。就这一件事情，神告诉我们要努力进天国的。你不要随自己自然，然后就说我做不到，我天性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知道你天性不是这样的人，否则你变得就在天国了。 我们都不是嘛，所以我们都需要努力健全，对吗？而且继续保守那个对主的渴慕，喜欢赴他的宴席的渴慕也是重要的。很多年前我听见一个弟兄，很火热的一个弟兄讲一件事，他参加我们的聚会，听到我们在讲雅歌，所罗门的雅歌，他说以前我出信主的时候，我读雅歌我就会流泪，我那样被主吸引，现在我不流泪了。我听他讲话的语气，我会觉得说也许他还应该流一下泪比较好一点。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如果天堂就是天国的话，那么你想进天堂最好多研究一下马太怎么讲天国。这一章圣经讲的特别多，主讲了好几个比喻，几乎都是这样开头的，说天国好比什么，对吧？对不起，有点老花眼。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不是五十一。主要是一个比喻，大家都熟悉这个比喻，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种下去比白种都小，可是后来会长成大树，飞鸟栖息在上面。天国又好像一个妇人拿一点面笑藏在三斗面里面，面后来发大起来。有的人因为保罗在别的地方提到面笑的时候用来指罪恶，就认为这里也指罪恶，可是比喻的是你不需要这样。就像狮子可以用来比喻主耶稣，也可以用来比喻魔鬼，你不能因为用来比喻魔鬼你就说用在主耶稣身上一定也是在讲主耶稣坏的地方，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这里我比较相信跟芥菜种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主重复的讲，加强的讲。无论怎么样，至少芥菜种比喻讲到天国是由小来发大的。主耶稣讲到天国的时候，他蛮喜欢用比喻来讲的，正是因为我们跟天国多半都有一点距离，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喜好跟天国都有点距离。主如果直接的给我们讲天国，恐怕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真正的领会，或者我们以为我们领会了，其实才不是了。所以主想要我们停留在这里思考一下，甚至好像被弄得有点不太明白一下，我们才可能敞开心，让主可以把属天的启示给我们。因为天国在永恒里面跟今天的时空各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主喜欢用比喻的方式来讲。比喻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了解主用比喻讲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直接拿一个东西给你说这个东西很好，你买这个很好，通常你会把焦点只放在我要不要买它。可是如果东西是摆在那边你要自己看，你可能就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去观察、去挑选、去试试看等等，对不对？比喻就比较像后者啊，比喻比较不像传销的做法，比喻比较像门市，就放在架子上面，自己可以去挑选。你知道希腊文比喻这个字 parable 这个字，就是演成英文的 parable 这个字，它原来有一个很有趣的意思。你们有的人在别的课程里面听我讲过，那就是放在旁边的意思。这个比喻这个字怎么会是放在旁边的意思，可是它就是差不多有这个意思。这你了解吗？你直接对你的孩子说要用功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 那个不是放在旁边的，你给他讲一个故事，那个叫做放在旁边，让他自己去想，这样懂我意思吗？这是我们常常建议父母对孩子这样讲话，建议男女对他们配偶这样讲话。如果你也能够对你的同事、同学、朋友这样讲话，蛮好的。我不是叫你常常讲一些稀奇古怪、拐弯抹角的话了，而是有一些事情，你用那种方式讲话会更好一点。试试看学习主耶稣的艺术，说比喻的艺术，把东西摆在旁边，让人自由选用。主讲天国的时候这样讲法，我想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你因此被迫一定要去思想到底主在说什么，到底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值得我拿取的。今天我只举刚刚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的这一个，或者叫这两个比喻，面笑跟芥菜种的比喻来讲。我相信无论我们的事工怎么发展，无论你服侍主多少年，无论一个教会变得多么兴旺，天国的这个原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的，就是撒种的原则。我有时候被邀请在一个蛮兴旺、蛮人数蛮多的教会服侍，如果刚好我有机会，我都壮起胆来给他们讲这一句话。因为我知道当一个教会、一个事工发展得很兴旺、人很多的时候，人可以不要撒种，事工还是会往前去，人还是会继续加多的，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是继续撒种，我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我不认为时代会变迁到一个地步，主讲到天国用这些比喻讲的这些原则会改变，我不相信。我还是觉得神的国一直都要注意这个，是从种子去发达的。你总是要注意你有没有种子，它不是都从一个伊粒沙子发大的，是有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事都会用到这个原则。讲到神的国，当然不是只指的教会的发展，你的生命、个人的生命、你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包括你的人际关系等等，你在世上的生活都会用到这一件事。常常留意这个撒种的原则，发现事情出了差错，不要留在那边难过，或者是只想要纠正它。先想一想，今天会这样，一定是过去撒过什么不好的种子。那么现在我可以马上来撒什么好的种子，为了后面的日子我可以收成不一样。那就是我们最积极应该做的事情。当我们事工大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这样，不注意这个，我们就非常有可能进入商业的领域里面。就是我损失了30万，赚了100万，这个是利润蛮高的赚法，对吧？可是你损失的有可能是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如果让三个人跌倒，但是你的教会增加了7个人，你做吗？你觉得神悦纳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不要焦土政策了，还是要去撒种比较好一点。意思就是你也不要轻看微小的事，你也不是立刻现在就收成的事情。你服侍的时候收成了一个人，不要只注意他，你要注意你有没有顺手扬起的灰尘，让旁边有2个人有可能跌倒，或者延缓了他们信主的日子，因为他觉得基督徒怎么是这样的，懂我意思吗？ 你不要只看到那个因你而收割的人，就在你收割的时候，你要留意旁边，你有没有对在旁边的撒下好的种子。这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态度，你知道吗？我现在不是在讲传福音而已，在整个生命里面常常要留意这些事。有的时候包括了你只是对一个人施以一点小小的援手，帮助他一下，送他一个小东西，甚至一个微笑，你都有可能撒下美好的种子。你就不要轻看这个，对吗？最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1到4节。马太福音18章1到4节，这是另外一个很多人熟悉的，但是你有没有很认真把它应用在天堂里面，我就不知道了。你追求天堂。18章1到4节，我们来读。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在天国里谁最大？我就告诉你嘛，有的时候基督徒不太管这个经文的，他们自然会觉得说：“哦，那个牧师的教会人有那么多，他一定在天国赏赐很大。那个牧师是电视的讲员，在天国一定赏赐很大。”基督徒很容易这样想，你知道不知道？可是你根据这一段话，一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对吧？所以你应该从圣经来看天国是怎么样，而不要从你自己的想法来想。要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才是最大的。这个世界追求的是伟大升高，在天国追求的是微小谦卑。这不是说你都不能够升高，但那不是你追求的，那不一样。想一想这一件事，我们不是因为自己是小教会就是跟你说教会大没有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的事工大，你的教会大，有没有可能在天国是大的？当然有可能，谁都不可能，那看你的内心嘛。可是当然也有的，也许做的事情不大，但在天国是大的。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简单说，就让我们从外貌可见的事物转移到内心，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这世界并不教导我们这样，我们的本性也不教导我们这样，因为上帝照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整天吸收的信息都是我们耳朵听见、眼睛看见的。得救应该使我们展开另外一种内心的追寻之旅才对。你开始会觉得闭上眼睛有另外非常宝贵的丰富的追求，而不是所有的事都是睁开眼睛看的那些事物。可是并没有叫你从此以后都闭上眼睛，你还要在世上生活。所以可能还是会用到那一段话，就是先求什么，哪一个是优先的。试试看，有时候想一想，不要用一个人的成就、他的曝光率、地位的崇高、财富等等来定位人的价值，多注意人里面的性格、品质、他的态度，使我们不是只重现那些很摆在台面上的那些人，而是喜欢看见谦卑、单纯、纯净、有恩慈的人。不要只做那些影歌星跟运动明星的粉丝嘛，你要不要做一个很单纯的人的粉丝？你在教会里面会有机会遇见这样的人，在很多环境也有机会遇见这样的人，你会不会特别的看到他们心里就有一种喜悦出现？你应该要像这样，那是主的意思，对吧？ 我刚刚说是最后，可是我们应该再读一段经文，免得这一大段就剩下一点点，就是马太福音28:18-20，马太福音最后几节，马太福音18:18-20，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这位主，他复活以后得着一切的权柄，他是天地的主，也是天国的王，现在他将要在地上也掌权，所以他派我们去，让我们去做这件事，就是他的国能够降临，那个行在天上的旨意也能够行在地上。所有的事都是，所有的服事都是在这里，你的生活也都在这里。每一次你不放纵你自己的老我的感觉跟想法，要去顺服神，那就是一种让天国降临，对吧？不是吗？你胜过一个忧虑，胜过一个郁闷，你常常喜乐，那是让天国降临，你同意吧？你帮助一个人能够学习这样活在神的面前，那是在建立神的国度，那就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他把权柄，他自己得到的权柄要成为我们的供应，好叫我们能够做这些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一旦他们能遵守，那就是他们也尊天国的王为王，就是像我今天开始讲的，记得吧？好、哦。